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郑纯泽福利主教被任命为韩国首尔总主教；教宗降服两口钟，将送往乌克兰和厄瓜多尔；宗座传信大学有关传信部历史的中文文献有望于明年出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网站于10月28号发布公告称，教宗方济各已接受首尔总教区总主教连珠正书记提出的辞呈，并已任命该总教区福利主教郑纯泽为新任总主教。据韩国主教团官网介绍，郑纯泽主教，圣名博多禄，1961年8月5号出生于韩国大邱，1986年加入赤族加尔默罗会韩国会省，1992年7月16号进铎，2004年获得罗马宗座圣经学院圣经硕士学位，2005年至2009年负责赤族加尔默罗会韩国会省的事务，2009年至2013年负责加尔默罗会东亚和大洋洲的事务，2013年12月30号被任命为首尔总教区福利主教，2014年2月5号进牧，此后至今一直负责首尔总教区的青年牧灵工作。此外，他亦于2020年1月1号起担任亚洲主教团协会神学委员会委员。另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在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上述任命的同一天，首尔总教区亦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郑纯泽主教说道，上主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永远无法提前想象他的计划，因为他总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思想。我很惶恐，请大家为我祈祷，好使我能追随我那些杰出前任们的脚步。此前，自2012年起领导首尔总教区的连珠正书记因年届75周岁而向教宗提出辞去首尔总主教一职的请求。现年77岁的他，在获知教宗为该总教区任命新总主教的消息后表示，这是极大的喜悦和祝福，将带领首尔总教区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外，他亦呼吁信友们为郑纯泽主教祈祷，祈愿他成为一位在天主、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教会眼中结出好果子的牧者。在10月27号举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教宗方济各降服了两口钟，这两口钟代表从未出生者的声音，将分别被送往乌克兰利沃夫的圣若望保禄二世堂区和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教区。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从未出生者的声音是由波兰史台无原罪圣母促进生命基金会发起的行动。这个基金会致力于维护未出生者的生命，在他们的铜钟上刻有真福耶日波比耶乌时刻的一句话，一个儿童的生命始于母亲的心房。另一句是十诫中的第五诫，不可杀人。在当天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波兰朝圣信友时，教宗提及自己降服了这两口钟的事情。他说，对这些国家和对所有人而言，这应成为承诺的象征，以此促进对维护人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的行动。愿冥想的钟声向世界宣告生命的福音，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对从未出生者的纪念。我请你们为每个受孕的儿童祈祷，他们的生命是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我衷心祝福你们。现阶段，隶属于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罗马宗座传信大学正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继续对该校图书馆中的中文文献进行编目工作，集中起草传信部历史档案馆中现有的中文文献目录，预计相关文献将于2022年出版。据信仰通讯社报道，宗座传信大学2021至2022学年的开学典礼已于10月27号举行， 典礼由世界主教会秘书长格雷奇书记主持，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书记则在这所学校的小圣堂为开学典礼主持了隆重的弥撒。在开学典礼中，宗座传信大学校长莱奥纳尔多·西莱奥神父简要回顾了该校过去一年来的成就。西莱奥神父表示，现在该校的在校注册生共计1272人，附属学院以及与各系相关的学院共计105所，非洲71所，亚洲27所，美洲3所，澳大利亚2所，欧洲2所，所招收的学生共计18000多人。其中，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的神学部和哲学部便是宗座传信大学的属校，神学部亦是宗座传信大学神学院的成员学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达卡圣神大修院成立于1974年，是孟加拉国唯一的一所国家神学院，目前约有150名学生。它由孟加拉国主教团神学院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负责这些未来神父的学术、知识和灵修培育。在这个大修院的图书馆内，有一位常驻人物，她就是玛利亚·艾米丽修女。艾米丽修女曾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一所医院的工作，在那里她担任病理学家长达18年。现在艾米丽修女担任圣神大修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她表示，自己曾在孟加拉国现任主教的成长之路上为他们提供帮助，接下来她也将在图书管理员的岗位上继续为他们助力。此外，艾米丽修女也渴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在智慧上有所成长。据亚洲新闻网报道，艾米丽修女现年72岁，她身体纤瘦，脸上总是挂满自信的笑容。这位年长修女在满是书本的书架之间，快乐地讲述着她的服务。她说，我已经帮助并将继续帮助数百名修生、有抱负的神父和将来会成为神父和修女的望回生，其中包括一些正在为孟加拉国教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主教，这让我很是高兴。艾米丽修女觉得自己与图书馆的书籍和出版物有着特殊的缘分，她继续阐述道，我非常喜爱书本，如果我看到一本书被撕裂或有损坏，我会感到难过，并立即将它们送去修复。书本就像是跟人们关系密切的亲人。艾米丽修女所在的圣神大修院图书馆藏书丰富，收藏了41893本有关历史、灵修、文学、旅行、科学、体育、医学的书籍，还有众多报纸和杂志。修女说道，未来的神父、主教和修女将会从图书馆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尽量以我的微薄之力来帮助他们。当我看到许多过往的学生们，他们在教会和国家中担任重要职位，或者当我看到他们正在做有利于他人的好事时，我总是认为他们一部分的智慧和知识来自于这个地方，这种感觉让我很开心。帕尔玛是圣神大修院的一位修生，他非常钦佩艾米丽修女，并向她表示感谢。帕尔玛称赞艾米丽修女是一位令人敬佩且非常乐于助人的图书管理员，每当我来到这个图书馆时，我总是被她的微笑和友善所吸引。无论是在担任病理学家的岗位上，还是在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使命中，艾米丽修女都乐于接受天主的上旨安排，不遗余力地为培养教会人才提供帮助。祈愿她的微笑和善良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投身于教会福传事业。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29天，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路德圣母。下面有请平平姊妹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
玫瑰月圣月默想第29天，路德圣母。在童真圣母玛利亚无殿始胎，节日在12月8日1854年，被定为当信之端的第四年1858年上，在法国路德城的加卫河畔的一个岩石洞里，童真圣母多次发显给一个名叫玛利亚·博尔纳德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当年14岁，虽很贫穷，但却虔诚热心。无殿圣母显得很年轻慈祥的样子，雪白的长袍和雪白的外衣，腰中束着一条蓝色的腰带，光着脚，脚上却装饰着金黄色的玫瑰花。1958年第一次发现时，童真圣母交给博尔纳德端正地画十字圣号，并从胳膊上摘下挂着的念珠，掐着念珠领他念玫瑰经。在以后的发现中常是这样。第二次发现时，女孩子出于自己的心诚，怕是魔鬼的诡计，便向圣母洒圣水。圣母微笑着，她显示得更慈祥了。第三次发显时，圣母邀请她连续15天每天来盆地，从此以后多次同她谈话，并劝她为罪人祈祷。谦逊亲切地稳地做捕赎，以后又命他告诉神父们在此建立一座圣堂，并以隆重的祈祷仪式来拜圣堂，还命他把尚在沙子下面隐藏的泉源挖出来。那路德圣水可以饮用，可以擦洗。到了3月25日，圣母领报，预报救主降生，节日那天，女孩很恳切地询问了圣母的名字。这时，圣母双手捧在胸前，双目向天仰视着回答说：我是始胎无殿的。从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圣母先显身达18次。这块盆地因着信友们得了很多恩典，名声传开了。这块盆地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群，主教被许多圣迹和女孩的纯真纯洁所感动，他在发显的第四年上，对所发生的事实经过了法庭的审查，断定证明了发显的标记都是超过本性的，并批准在这块盆地上举行对无殿童真圣母的敬礼。不久，圣堂也建成了。从那天起，无数的信友团体为了感恩和救恩，由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洲的许多省区，甚至从很远的美洲地区，年年来这里朝圣。 于是路德无殿圣母的名字闻名于全世界。路德泉水被带到世界各地，治好了很多病人。为了纪念所受的种种恩惠，所有的公教信徒以奇妙的工程在那里修建了圣殿。无数的锦旗、帐幔好像是所受恩惠的纪念碑一样，从城乡各地雪片似的飘来，把无殿童真圣母的圣殿装饰得格外辉煌。无殿童真圣母如同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不断地受到敬礼。人们祈祷、念经、唱歌或举行其他的隆重礼节。晚上无尽的游行队点燃着蜡烛、火炬前进，同声唱歌，赞颂童真圣母，祈祷更加热诚。这样的游行显然给这冷淡的世界激起了信德的浪花，引起了信众遵守诫命的志愿，尤其增加了对无殿童真圣母的敬礼。许多神父带领信众团体前来朝圣，表现了极大的信德。有些神职人员多次前去朝圣，带领游行，参与隆重的庆节。有不少的红衣主教也以朴素的样式参加了游行，还有好几位教宗为了表示对路德无殿圣母的孝爱，对圣殿献了极尊贵的礼品。教宗比约第九派代表给那里的天主之母像加了冕。教宗梁第十三以圣年的形式放了大赦。教宗比约第十把无殿圣母显现的日子2月11日定为普世教会的瞻礼。1993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规定2月11日为世界病患者日，向病人主保路德圣母恳祈。以上是路德圣母发显的简要经过。我们在这个纪念日回念仁慈的圣母教导我们热心念玫瑰经，为罪人祈祷，谦逊做补赎，用不断的显圣迹激发我们回头改过。圣母玛利亚，你是多么慈祥可爱呀，你对我们的关怀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我们决心听从你的指示，念好玫瑰经，回头改过，谦逊克己，真正每天做几件爱你的事，求你相帮我们。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里一年乙年常年期第30周星期五。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特别邀请大家收敛心神。首先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基督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亚蒙。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大唱咏。耶路撒冷，请你赞颂上主。攻读圣路加福音。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他们就留心观察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症的人，耶稣对法学士及法利赛人说道，安息日许不许治病？他们都默然不语。耶稣遂扶着那人治好他，叫他走了，然后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在安息日这一天不立刻把他拉上来呢？他们对这话无法答辩。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耶稣一往直前的心态令人惊奇，他明知请他吃饭的法利赛首领未必心怀好意，而与之为伍的法学士们也一直在抓他的把柄。耶稣清楚自己的使命，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舍弃的，他希望趁此机会挑战他们，引导他们，从而唤回他们。面对病人，耶稣抛出一个问题给他的对手，安息日许不许治病？他们的默然不语已经是一种回答。治病是解除他人的痛苦，是美善的行为，一如安息日的休息一样美善。甚至解除人的束缚本身就是天主圣化安息日的初衷。他们的沉默给了耶稣进一步启示的机会，如果你们的孩子或牛只不小心掉进井里，难道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你们就会延迟救援吗？你们所有人都会马上施救，而绝不会等到过了安息日。如果你们在天主的日子尚且会实行救助，那么我真正的天主子在这个属于我的日子里，岂能眼睁睁看着生病的子民而无动于衷呢？他们很惊讶耶稣的解释，那么合乎人情又合乎天理。主，叫我们自由地活出安息日的精神，能找回凡事的初衷。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你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 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杨多马斯、嘉兴唐阳、寻常岁月诗和超的意象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带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感谢天主的陪伴，是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祈祷的时刻。借着今天的福音，耶稣治好一个患水谷症的人，这是在告诉我们，爱得对法律的挑战，而爱超越一切法律。亲爱的主耶稣，祈求你恩赐我们有怜悯人的恩宠，让怜悯的恩赐在身边的弱势群体中去彰显，让怜悯之心在我们身边的弱小弟兄姊妹身上践行。主，我们需要走出自我，走出自我封闭，完全的开放自己，做一个爱的使者，让爱的光辉在人间照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的歌，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